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感谢主哈，让我们在晚上的时间又在主面前一起来聚集。那我们所认识的这位耶稣呢，从圣经里面去看哈，他是生命之主。那有这样的两处经文哈，第一处经文在约翰福音14:6，约翰福音14:6啊，我们一起把它读一遍，请。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我们再读哥林多后书5:17哈，哥林多后书5:17，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时间一起来看，从圣经的角度究竟什么叫做信主。很多人总是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看待信耶稣这个事情。那感谢主哈，我们下午的时候呢，跟大家讲到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是独一的救主。那今天晚上呢，我们所讲的是耶稣他是生命的主。原来一个信耶稣的人，你是领受了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原来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是耶稣自己把他的生命为我们赐下了。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信仰的时候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东西。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今天晚上呢来看哈，基督是生命之主的这样的一个题目哈。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父，你是生命的源头。谢谢父，在我们与你隔绝，在我们与你为仇，在我们走向灭亡的时候，你差派你怀中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地上。谢谢主耶稣，借着你自己的舍命，借着你的流血，给我们开了这一条救恩的路，让我们能够因着来到你面前得领受神儿子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把这么大的恩典为我们这处于尘土的人来赐下，为着今天晚上来到你面前的一般亲朋好友，我们全然恭敬交托，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主，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你也继续接着经上的话语来对我们众人的心说话，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望等候你，听我们祷告，靠恩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刚才呢有读到这个哥林多后书哈，5:17，圣经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是什么让我们这个信仰跟其他一切的宗教信仰有所不同呢？有一次哈，那是好多年以前了，在美国呢有一个传道人，他叫这个艾恩塞德，那他是很爱主的一个弟兄，他常常呢有在这个露天的地方哈去举行这个布道。那有一次呢，他在那里露天布道完了，他还在台上的时候呢，下面哈有一位这个绅士站在那里哈，那一个男人，那位绅士呢，这个就递上一张纸条。他把那个纸条呢递给在台上的这个艾恩塞的这个传道人哈，那这个艾恩塞的就把他接过来，然后就当时就读给大家听了。原来在那个纸条上面呢，站在下面的哈那位男士，他声称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哈，他说我是个无神论者，他说你传讲你的耶稣，他说我们这样好不好？在要来的礼拜天下午4:00， 到我们这个镇里面最大的那个市政厅，我出钱，我来把那个场地租下来，我们有一场公开的辩论，你讲你的基督教信仰，我讲我的无神论，好不好？你接受不接受？所以在他那个纸条里面呢，他就提出这样的一个挑战哈。感谢主，这个安塞的这个传道人呢，他就把这个读给大家听。他读完以后呢，就对当时所有在场的人说，他说这位先生提出这样一个挑战，他说我可以接受，虽然我要来的礼拜天啊还有别的事，但是我可以把它给辞掉，我愿意去面对这个挑战，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因为我要看这一场辩论值不值得。他说什么条件呢？他说如果在下一个礼拜天那个聚会的时候，这一位先生他能够带两个人来，他带一男一女，他带两个人来，如果他能够带这样的两个人来，这两个人原本是行淫乱的，原本是偷窃的，原本是无恶不作的，因为听了他的无神论，以致生命发生改变，所以原来偷的现在不偷了，原来行淫的现在不行了，原来作恶的现在不做了。如果有两个人因为听了他的无神论，以致生命有这样的一个改变，他带一男一女来，那下一个礼拜我就带着100个这样的男女一起到那个辩论会上去，我所带的这100个的男女原来是作恶的，原来是犯罪的，原来是行淫的，原来是偷盗的，因为听见耶稣基督的名，因为认识了这位罪人的救主，以致生命发生改变。所以他当时就对所有的人说，我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只是有这么一个条件。当然感谢主啊，那位男士在下面听了他提出来这个条件以后呢，他就这样静悄悄地离开了。什么是生命之道呢？当你真的领受了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当我们在出于尘土的人真的跟永生神儿子的生命连在一起的时候，他说就不再一样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我下午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起过哈，我自己信耶稣的时候呢，是因为到了这个加拿大，在那里留学，那留学的时候呢，这个求主怜悯哈，那时候这个英文水平啊，这个很糟糕。我自己在国内的时候哈，感谢主，我这个英语成绩呢，我从这个初中开始，从来是班上最好的。这个在大学时候，到了读研究生时候，这个一路过来，我的英语成绩都是班上最好的。那包括我当时考托福的时候哈，这个那时候托福满分是670，我考了663。所以当时呢，这个美国这边哈，就大概有10来所学校吧，都给我全额奖学金。那我当时以为呢，我这样一个英文水平啊，到了加拿大应该是如鱼得水。但是呢，等我到了加拿大，一开始上课，完了，哑巴英文。所以那时候非常痛苦。也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感谢主哈，当时呢，在我所在的那个城市滑铁卢，那有一群很爱主的弟兄姊妹，特别是有这个一对哈加拿大，他们那对夫妇，那他们过去这个30几年里面帮助过无数的中国学生，那他们说这个家里接待过的中国学生不少于1000个，他们非常爱我们这些中国学生。那时候出来的中国学生呢，都还是比较穷。那这个弟兄呢，他就做一件事情，他有一个车库，他在车库里面呢，就放着那些沙发，放着那些电视，放着那些自行车，放着那些床垫。 所以等到中国学生来了，这个没电视没自行车，缺这个床垫，那就到他的这个车库里面，他就打开，你要那个免费给免费送，全是这样的。那等我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呢，结果呢他这个才了解到，他有教我们讲英文，所以每周开车来接我们到他家里，那教我们讲英文，讲完以后呢又有很好吃的西点，然后吃完西点以后这个又送我们回家，全部是免费的。原来我们这个在国内的时候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所以我面对那种爱的时候，我有点害怕。害怕什么呢？当然我那个年代出国的时候啊，这个领导也跟我谈过啊，他说小伙子啊，这个出了国呢这个要小心一点啊，这个资本主义这个糖衣炮弹呢挺多的，这个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万一这个中了人家圈套，被发展成头五间谍，那你就麻烦了。所以有打过这个预防针啊。所以我这个到了那里以后，碰到这个人无缘无故的这样爱我，我就去问去了，我找别人去问，我说这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他是头五组织吗？感谢主啊，后来人家告诉我说，这个你倒放心，他说他绝对不是，他是信耶稣的，他就是乐意帮助这些人，然后盼望有机会呢这个能够信耶稣。那我听了我也就放心了。当然因为那个时候刚开始学习的时候还是个无神论者啊，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呢对这个信仰呢还是抵触的，但是对于他们那种爱心，对他们那种平安，对他们那种喜乐，我是看在眼里面的。那当时呢我们啊在他家里有这个英文的查经班，也有这个英文的这个就是他用也用圣经来教我们对话。我在那里的那段时间里面呢，来来回回的往往的这些中国学生挺多的。那我们当时呢是住在离多伦多一个多小时的那个城里面，那个时候的中国学生呢因为自己大部分都没车，那如果家里有亲戚来了要到多伦多机场去接一下亲戚呢，那都是很大的一件事。那常常看见这样的现象啊，这个有人家里要来亲戚了，那他就来参加这个查经班了，他参加一次参加两次，然后就跟这个弟兄说，哎呦某人啊，我家里有亲戚要来了，能不能麻烦你到机场去替我接一下。这个弟兄啊来者不拒，只要他的时间没有冲突他一定去。那感谢主啊，他就去把亲戚给接回来了。那求主怜悯，亲戚一接回来你会发现呢，那个中国学生人影就不见了。那时候虽然我没有信主啊，但是我觉得我说你这个事情做的也太赤裸裸的了。你如果亲戚接回来以后呢，你再坚持来个一次，再坚持来个两次，慢慢消失，那也算是给点面子。每一次都是家里有人来了，然后就来参加这个学习，一次两次跟人家讲出来，家里一接，家里人接回来，人也就不见了。那一段时间呢，这种事情发生了很多次。有一次我都受不了了，我就去找那个弟兄啊，我就问他，我说某某人呢、啊？你知道不知道你被人利用啊？结果呢，听我这么对他说的时候，他就笑着对我说，他说真的有人在利用我吗？他说他用我一次，用我两次，用我十次，如果有一天他发现不是我爱他，是耶稣爱他，我就够了。我当时愣在那里，脑海里面四个字，傻的可爱，傻的可爱，怎么会这么傻呢？明明是人在利用你，你还用你一次，用你两次，用你十次。但是当时我虽然没有信主，我意识到一件事情，这世界需要这种爱，这世界需要这种人。所以当我多问他的时候呢， 他就跟我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说是神爱他，他说神爱他到一个份上，把他的独生子都为他撇下了，所以他应该这样做。因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感谢主，无数的这样的基督徒，他们领受了神爱子的生命，他们也活在这样的爱里面，他们所展现出来的是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说当你真的信了耶稣，你所得到的不是一个信仰，你所得到的不是你入了一个教，你所得到的切切实实是神儿子耶稣基督在你在我里面的生命。感谢主哈，我自己在信耶稣以前呢，我的脾气非常非常大，大到一个份上呢，我这个二十来岁哈，到了加拿大在那里读书的时候呢，我的身体已经出现状况了。我那时候三天两头跟妻子吵架，有一段时间我只要跟妻子一吵架，我就有好几天不能够思考数学问题，吵完架我脑袋瓜就木了，几天不能够思考数学问题的。不但是那样哈，那段时间我失去味觉，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因着发脾气的缘故，这个味觉没了，有东西下肚但是酸甜苦辣我吃不出来。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妻子说了哈，我说我是死定了，我活不过三十岁，我要死在你手下。所以这就是我当时跟妻子说话的方式哈，求主怜悯。那我信耶稣以前呢，三样病一直跟着我，那我们家呢几乎个个都有这个病。哪三样病呢？头痛、牙痛、嘴巴溃疡，这三样病一直跟着我。我原来不知道，我以为天下所有的人都有这三样病，因为我们家个个都那样。但是感谢主哈，后来才知道很多人不这样。所以那段时间呢，这个求主怜悯，因为自己哈活在最终不晓得，以致呢借着这个脾气呢，自己受了很大的亏损，那也给魔鬼留了极大的地步哈。当然这个我信了主以后，我妻子她自己跟我说的哈，我信主的那头几个月，神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我妻子说我的脾气都不见了，她说在那段时间里面，她想方设法想用各样的方式把我的脾气给挑出来，结果她发现了她怎么做都找不着脾气那个影子。那是我刚信主的头几个月哈，当然求主怜悯，好景不长，那几个月过去以后呢，后面该怎么吵又吵上了。所以原来没信耶稣之前跟妻子吵百分之百自己有理，但是信了耶稣，连在吵架的时候呢，心里面都有个声音在那里对我说你在犯罪。那有一天哈，那一次又是跟妻子吵得很厉害，那天晚上睡觉之前呢，我在那里祷告，我祷告的时候呢，神就给了圣经里面的一句话，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哈，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你留意圣经是怎么说的哈，他说你含怒不可到日落，否则你就给魔鬼留地步。那我原来我是怎么生气的呢？原来如果我跟妻子发一次脾气，我一个礼拜不理他那叫正常，我半个月不理他也是常有的事。所以因为每次一生气时间就那么长，所以结婚那几年下来，我整个身体就出严重状况。那按照这个圣经里面说哈， 如果你在日落以前不把你的怒气给了结到，你给魔鬼大留地步。所以那一天呢，这个我在祷告的时候，神把这两节经文好放在我眼前，我就意识到了。因为我信主的那一天呢，我就跟主说了，我说主啊，再也不为自己活了，从今往后我一定是为你活了。结果神接着这两节经文告诉我说，你根本没有为我活，你是为鬼活。你天天这样生气，你天天这样给魔鬼留地步，你全然是在服侍鬼。那一天神接着这个经文把我给敲醒，我说主啊，你怜悯我，原来我天天这样发脾气，我不但含怒到日落，我含怒一个礼拜，我含怒半个月。我说主，从今往后你救我，感谢神哈。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借着神这个大能的话语呢，在我这个生命当中就来做改变。所以无论白天怎么生气哈，我到晚上睡觉以前呢，一定在主面前把它给了掉，我再也不做含怒到日落以致给魔鬼留地步的人。亲爱的朋友们哈，亲爱的弟兄姊妹，结果呢，几个月过去以后，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的头痛没了，我的牙痛没了，我的嘴巴不再溃疡。神的每一句话都是要救我们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一个新生命临到我们的时候，他不但是给我们将来的永生，连我们今生在这地上的生活，他都要带来极大的更新和改变。所以不再含怒到日落了，但是求主怜悯哈，这个白天呢该怎么吵还照样吵哈。所以有一次呢，我妻子她就对我说了，她说你像什么基督徒，还说为主活，天天还这样发脾气。当然我也指着她说了，我说我是不像，你像吗？你这做的是什么事？你做的这个事连神都看不过去，我是替天行道。我妻子呢，她也是读圣经的哈，她说你替天行道，你去读读雅各书一章二十节。后来我就读去了这个雅各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哈，圣经是这样说的，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那你看这个雅各书一章二十节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们，按照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在人的怒气里面，你从来成就不了神的义。神的义从来不是接着人的怒气可以来成就的。所以你在怒气里面说话做事的时候，你不过越发得罪神，越发得罪人。所以感谢主，那一次呢，主也借着这节经文哈，来提醒我。当然特别在圣经里面有这个箴言书十六章的三十二节，他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原来不认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要做什么，原来总想做勇士，我要把事情给做好，原来总想去取成，能够有那样的成绩。但是呢，按照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做勇士挺重要的，你取成也不错，但是呢，有比做勇士更要紧的，有比取成更重要的，那就是你能够做一个不轻易发怒的人，你能够做一个制服己心的人。所以接着经上一句一句的话，感谢主哈，活生生的把我自己这个原来这种急脾气呢给改过来。我自己深深知道一件事情哈，原来是一个全然被脾气辖制的人，但是靠着神的恩典呢，竟然可以成为一个控制脾气胜过脾气的人。我回到老家去传福音的时候哈，我就跟我的那些亲戚说，因为那些亲戚哈，他们知道原来我们家这几个兄弟脾气有多大， 所以我就对他们说，我说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狗改不了吃屎。我说但感谢主哈，今天这只狗不再吃屎了，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那包括我自己刚到加拿大的时候哈，我下午的时候有讲到，因为呢我自己是农村长大的，而妻子呢她是北京生北京长大的，那我从小到大所有的事情，原来没信主以前哈，都是我自己要去打点的。而我妻子呢，这个求主怜悯哈，她在中国的时候她是不用做饭的，因为原来我们也都是吃食堂的，那她在家都是爸爸妈妈做的，她做饭是到了加拿大以后才开始做的。所以我们到了加拿大以后呢，这个面临的生活的压力，这个挑战来的时候呢，这个就吵得一塌糊涂。那我妻子她性格特别特别慢哈，那我是家里那个特别特别急的那个，那这两个在一起呢，那对我来说那叫火上加油。所以当时吵到一个份上呢，就是准备要离婚了。那我们离婚的日子也选好了，当时想到好，无论如何呢，这个夫妻一场，那也不要太绝情哈。所以因为如果当时就离婚的话，那我是签证学生，他是陪读，他就要黑了。所以那时我们就商量好说，那得了，那就办移民吧。移民纸拿到的那一天就是我们分手的日子。所以这样决定了以后呢，我们就申请移民去了。那求主怜悯哈，当时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朋友们，申请这个移民，那申请最快的四个月就拿到移民纸，那平均呢都是一年左右拿到移民纸。那一次呢，我跟我妻子，为了申请移民，我们到 Buffalo 水牛城哈去面试。我们去面试的时候呢，那个面试官问了我们很多问题，最后呢，他告诉我们说。他说呢，你们被抽中了。什么叫抽中了呢？要做背景调查。所以就说你们回家好好等。从这个面试这个办公室出来呢，我就跟妻子吵了一大架。日子选在那个地方，我说找了一个慢的人，找了八辈子没了，连半个移民都要比所有的人慢。我说这个眼再瞎也瞎不到一个份上，找一只蜗牛来过日子啊，我这日子怎么过啊？所以求主怜悯哈，那时候就是这个吵得一塌糊涂。只等到自己信了耶稣，只等到神接着经上一句一句话在那里关照我。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哈，他说夫妻是神所配合的，夫妻是神所配合的，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原来的时候不认识神在做什么，原来的时候只以为是两个人有这个意愿，所以走到一起。所以后来等自己信了耶稣以后，再去读圣经，再去看这个包括从圣经的角度讲婚姻的那些书籍，一而再再而三开我自己的眼睛。感谢主哈，我妻子呢也正因为她性格那么慢，结果这么多年过来呢，神也接着她把我这个性格这么暴烈的哈一种脾气，因为她多年的这样的一种恒久忍耐，让我有机会改变。等到我自己信了主，时间越长过来以后呢，我越明白神太奇妙了，原来真的是神所配合的。所以有人说哈，这个什么锅配什么盖，神定做的。等我从这个角度上去看的时候呢，感谢主，我就越发感恩。你会发现，亲爱的弟兄姊妹哈，亲爱的朋友们，你不妨用你自己的家去想一想。当我想到我自己家的时候，比方说天下人间有这么一个女的， 我可以冲着他吼，我可以冲着他叫，他这么多年还跟我过日子。我这个牙齿没刷，我这个头发没梳，我这个衣服穿得那么邋遢，我在他面前，我所有的丑陋这么多年一路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为什么他到现在还跟我过？这就是神在家里面给我们特别的恩典。因为如果你跟另外一个女的一次用你那种口气说话，这辈子人家把你当魔鬼看，不当人看。但是为什么你在家里你说了那么多次，你做了那么多年，他还跟着你？凭什么？夫妻是神所配合的。所以一路过来哈，看见神奇妙的恩典。有一次我看一本书哈，我一看见那个书名的时候呢，我就知道神有话要对我说了。因为那本书的书名呢叫做带着蜗牛去散步，一个基督教的作者写的哈。我说主啊，这个原来带着蜗牛从来是吵架的，从来是干仗的，怎么可以带着蜗牛去散步呢？后来渐渐的明白了，原来神要带我们进入生命之道，原来神接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原来接着神为我们赐下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要让我们经历生命的更新和改变。你想到的是做勇士，你想到的是取成，但是神更看重在未必能做勇士，在未必能够取成的情况之下，你是否可以不轻易发怒，你是否真的可以做一个制服己心的人。因为不轻易发怒，因为制服己心，让你成为更好的勇士，让你成为一个真正可以取成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哈，朋友们，信靠耶稣基督，你是得到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你需要这一位生命的主。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也看见哈，在圣经哥林多前书15:4-8，他说基督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原来我们所信奉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亲爱的朋友们哈，这是一个了不得的恩典。写哥林多前书的保罗，他把这些历史证据写在这个地方，目的就是要清清楚楚的让我们有一个认识，原来我们所信奉的耶稣基督，他真的是胜过死亡又复活了。那我们每年哈，特别在西方这边，我们都有这个 Easter 复活节，这是用来纪念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这一个事实的。那他在哥林多前书哈，这个15:4-8里面呢，把这些如同云彩一般的见证人摆在这里，他说并且显给基法看，就是耶稣的那个最大的那个门徒彼得哈，然后显给12使徒看，你特别留意哈，他说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主耶稣复活以后呢，他曾经在一次性的时间里面跟500多弟兄显现。那保罗写这份书信的时候呢，他说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事情。因为耶稣基督他真的是胜过死亡了， 原来生命之道真的在这位复活的基督这里，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奠基石。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使我们所信奉的这位主，他成为生命之主。因为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使我们所信的不再是宗教，不再是信仰，乃是生命之道。在美国历史上哈，曾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哈，他叫库尔森，如果你上网上查的话，很容易查到他哈。他曾经是美国这个总统尼克松的特别顾问，这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人。他先后被授予过15个哈这个荣誉博士的学位，他还获得过世界这个奖金最高的哈，当时哈这个唐伯顿奖，非常出名的一个人。那按照历史上的回顾呢，说当时尼克松在那个水门事件的整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库尔森在中间这个煽风点火的功用啊，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那他们原本在尼克松的周围都是最有权最有势的一群人，可以在美国呼风唤雨的，但是呢，他们为了这个水门事件，他们想统一口径，他们想用这个谎言的方式把抵住这个压力哈，那个来面对当时那个情形。而且在美国，他们实际上他们也不会面对死刑，他们会进监牢的。但是呢，等到这个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在这个尼克松他周围的人里面呢，亲信当中呢，有人就先把尼克松给卖了。一有人把尼克松卖了，其他所有的人呢，纷纷都把自己的主人给卖了。他们都承认自己哪一些地方错了，做了哪一些事。也因着这个事情呢，这个库尔森呢，他住到监牢里头去了。当然，在监牢里面的时候，感谢主哈，他也读圣经，也有弟兄姊妹跟他传福音。在传福音，在他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呢，他意识到一件事情。他就用这个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这一件事情哈，来跟水门事件做一个对比。他把在尼克松周围的那群最有权最有势的人，面对一个谎言，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然后用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些为了见证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事实的那些门徒，他们的表现做一个对比。神用这个开了他的眼睛，让他意识到这里面有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说，水门事件叫我看见以谎言为本的密谋很快便会被揭穿，不论行骗的人是多么有权有势有头脑，然而基督的门徒，一批无权无势的软弱小卒，竟然能够坚定不移见证他们亲眼看见基督从死里复活，最后甚至以身殉道在所不辞。除非基督的复活确有其事才有可能，否则为一个谎言做一点暂时的牺牲已经绝无仅有，更妄论捐躯了。他自己成了一个非常坚定的基督徒，他的生命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那神还使用他在美国，在加拿大，在世界各地兴起这个监狱团契，专门跟在监狱里面的那些囚犯去传福音。他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因为他真的是意识到原来耶稣基督真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也是在美国这边哈，有一家人，他是个基督徒，有一次他开着车，这个车上呢有他的母亲，有他的妻子，那有他的4个孩子。他开着这个车走在路上的时候呢，一面一辆卡车开过来， 那个货车哈，货车开过来，那个货车司机呢醉酒，结果一下子呢撞到他所开的车上，结果这一撞呢，在他的那本书里面哈，叫做隐藏的恩典。这一撞，他说把他生命当中最亲爱的三个女人撞得离开这个世界，他的妈妈，他的妻子，还有他的一个女儿，在这一个车祸里面，他说在这世上他最亲爱的三个女人一刻之间性命就没了。所以有一段时间他也非常痛苦，他也在神面前祷告，那感谢赞美神的恩典，最后神给他答复，最后神借着经文来开他的眼睛。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四节里面，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十五章的二十六节，哥林多前书说，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原来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把死的这个仇敌给毁灭了，让我们这群人虽然活在地上，但我们面对死亡，我们却是带着复活的盼望。所以主借着经上的话语来告诉他说，是的，无论是妈妈也好，无论是妻子也好，无论是女儿也好，他们是先一步到主那里去了。但是在这地上的人，如果你的信仰，如果耶稣基督的复活在我们生命里面未能够让我们胜过死亡的话，因为每个人都会面对死的那一天，无论你的年日是长是短，所以唯有能够胜过死亡的这样的复活生命之道才是真正救我们的，唯有胜过死亡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之道，它是才是真正解决我们人在这地上面对死亡这个问题的。曾经哈，有一个教会里面也有一家人，那这个父母呢，他们在生孩子的时候哈，就发生出来以后就发现这个孩子呢，他得了这种先天性的唐氏综合症，所以这个孩子在智力上面，在身体上面，比起同龄的孩子来说都有很大的区别。但是感谢主，父母是基督徒，他们很爱主，那他们从小也把这个孩子哈带到教会，带到主的面前。但是在主路学里面呢，其他孩子常常会学这个孩子走路的方式，说话的方式。直到有一年哈，那时候是四月份，开春了，然后也是复活节的日子哈，老师给同学们，给这个主路学的这帮小朋友们布置了一道作业，让他们呢拿着那个塑料盒哈，到野外去找一些代表生命的东西，放在塑料盒里面，然后带回来大家一起分享。等到这个同学们做了这些作业，然后带回主日学里面来的时候呢，感谢主哈，老师就一个一个打开，同学们都很高兴，欢喜快乐的，有树叶的，有虫子的，一样一样代表生命的东西。等到老师打开最后一个的时候，发现那是空的，那同学就不开心了，老师布置了作业，谁没交没做作业哈，还敢交上来。结果这个时候呢，那个唐氏综合症的那个孩子那年九岁，他用那结结巴巴的声音对着老师，对着同学们说，他说那个空盒子是我的。大家听见 他那么说，别人就不说话了，然后老师就听他怎么解释了。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耶稣的坟墓是空的，所以我有生命。他这话一出来，老师愣在那里，同学们也愣在那里，耶稣复活了，他的坟墓是空的，因为耶稣的坟墓是空的，所以我有生命。 他说从那一天开始哈，不管是班上的老师还有班上的同学，他们整个改变了对这个孩子这样的一个眼光。因为这个孩子他对主复活的认识比其他的孩子甚至比老师们还要深刻。结果就在那一年夏天的时候，这个孩子呢综合症病发，他离开这个世界9岁。在他的追思礼拜上面，在前面放着一个小小的棺材，老师带着同学们在那小小的棺材里面放了一个空空的塑料的盒子，因为耶稣的坟墓是空的，所以我有生命。我们所信奉的这位主，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所以哥林多前书15:14，哥林多前书15:19，经上清清楚楚这样告诉我们，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我们所信的切切实实是这样一位胜过死亡又复活的生命之主。不单是这样，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圣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原来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你还有一个不再一样的身份，你是得到神儿女的身份。天上的神他真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在地上的儿女。所以我们读到这个约翰福音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你会发现哈，我们的信仰呢常常会被很多人在那里攻击。有人常常说耶稣不公平，为什么只有信耶稣上天堂啊？为什么不信耶稣就不能上天堂啊？如果你是从宗教的角度，如果你是从信仰的角度，好像真的不公平。但是亲爱的朋友们哈，如果你从关系的角度，你会发现那是最正常不过，那叫最公平的事。什么叫最公平呢？拿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中间有做父母的，我们做父母的人，请问在座的朋友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孩子回到我们家里，这公平吗？最公平不过。这正常吗？这最正常不过。为什么他回到我们家里来，他可以有吃的，他可以有喝的，他可以有住的？很简单，我们家的孩子，这原本就是他可以回来的地方，因为他是一种关系。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哈，我们说将来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那是父的家，那是天父的家。主耶稣说得很清楚啊，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我们是到父的家去，谁去父的家呢？那是儿女才去父的家，这叫做最天经地义不过的事。因为当你真的信靠了耶稣，原来天上的神他是我们的父，原来我们真是父的儿女。那哥林多后书6:18也这样说，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所以你会发现哈，就着我们这个信仰来说，感谢主，它是一种生命的关系，它是一种让我们这些人虽然是在这地上，但是却由天上的神做我们的父亲。罗马书8:15-16这样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那约翰一书也这样说，三章一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他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信靠耶稣，我们是领受了一个不一样的生命，领受了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领受了耶稣基督神儿女的生命。我下午的时候有跟大家讲到过哈，我五六岁的时候爸爸就喝敌敌畏自杀哈，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没有父亲。我特别羡慕那些有父亲的同学们，我当时在那个农村里面生活，我甚至还对我自己说，如果我父亲在的话，我一辈子在这农村扫地我都可以，因为盼望能够跟别人一样有父亲。有时候深更半夜躲在那个被窝里面，在那里叫爸爸，没有人回应，越叫心里面越苦，越叫眼泪越多。后来求主怜悯哈，这个妈妈又在结婚，就有了继父。那我不是一个孝顺的儿子，那继父呢，他也不知道怎么做爸爸，所以我们两个关系呢非常非常不好。当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我们一起坐在家里吃饭，继父就会对我说，这不是你的家，你给我离开这个家，越快越好，越远越好。对于那个时候农村的孩子来说，没地方可去，去不了。但是我唯一的一个反应就是在那里哭，我那个眼泪往下掉，眼泪掉到我的米饭里面，眼泪隔着米饭我就往肚子里面咽，我一边咽的时候一边我就对自己说，这个苦毒我要带到棺材里头去。所以在我从小成长的过程里面，我内心当中这个苦毒非常非常之深，那叫揪心，每次一想到那个地方整个心就被拽住了。所以虽然有了继父，我从来没有叫过他爸爸。后来我到这个北京师范大学哈读研究生，那我在那里读了三年书，然后毕业以后我工作，工作的时候呢就跟我导师的女儿结婚了。我因为呢叫我导师一直叫他王老师，王老师叫的时间长了哈，所以我叫不出爸爸来。在我信主以前，我从来没有叫过我岳父爸，叫不出口。一直等到我自己信了耶稣，当我信主的那一天，当传道人在台上说有罪的人都可以到耶稣这里来，神儿子耶稣的血要洗净你一切的罪，神要赐给你权柄让你做神的儿女，当那一天我在那里开口求告神的时候，我那个眼泪呢像绝了堤一样。我们当时有120个左右的这个留学生在那里，我坐在第二排，我妻子坐在我边上，她的袋子里面呢常常会放着很多的那些纸巾哈。结果那一天呢，我在那里因为传道人在台上讲道，然后我在下面这个哭的眼泪鼻涕一把一把的，她这个袋包里面所有的纸都用完了，她半中间就跑到厕所里面，她抓了一大把来，最后那一大把还是用完了。好像那么多年的委屈，那么多年的苦楚，但我意识到原来我是一个有父亲的人，原来天上的神竟然是我的父。所以那一天呢就哭个不停。后来聚会结束了，那自己不好意思就跑回当时在那个营地里面我睡的那个房间，跑到那个房间里面又在那里嚎啕大哭。那过了一会儿以后呢，房间里面有其他弟兄回来了，那我又不好意思了，赶快又从那个房间跑出去，因为那个聚会的场地是在一个山上， 我就跑到那个树林里面，在那里嚎啕大哭。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知道原来我有父亲，原来天上的神他真的是我的父。所以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好，亲爱的朋友们，从那时候开始，这样的一个身份彻底改变了我这个人。因为我们真是做神儿女的人。有一位很有名的基督教的作者，他叫 C.S. Lewis， 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神的儿子变成人，好让人变成神的儿子。那也有另外一位神学家巴克，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基督徒是什么人呢？有许多方式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但就我所知，最全备的答案乃是一个基督徒是有神做他父亲的人。所以我们所信的是生命之道。有一个女孩子哈，她在家里面生活，从小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她看着爸爸妈妈，她觉得他们不是十分相爱，但是呢好像也不是那种恨的打的不行的。直到有一天哈，妈妈把她和另外几个孩子叫到一起，告诉他们说，爸爸做了一个决定，他要离开这个家，不再跟我们过了，他从今往后要自己一个人过日子去了。当这个年轻的姊妹她听见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她非常痛苦，她在神面前祷告，她盼望这件事情不要发生。但是很可惜哈，还是发生了，父亲做了决定要离开这个家了。在他离开家的最后那个晚上，那这个女儿，这个小姊妹哈，她睡不着觉了，心里面各种各样的感受都有。她也在神面前祷告，在她祷告的里面呢，感谢主哈，神也给她智慧，神也给她力量，神也给她恩典。结果神告诉她做一件事情，就是把爸爸过去这么多年在家里为家里所做的那些贡献，他记着的点点滴滴哈，让他给写下来。感谢主哈，结果呢，这个小姊妹呢，她就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把她能够记着的爸爸对家里的所有点点滴滴、方方面面这么多年的那些摆上、那些劳苦，她写了很长的一封信，表明他对爸爸的这样的一个纪念哈。那另外呢，他也找了一张自己的照片，他觉得自己这个最满意的一张照片，然后呢还在那信里面写了几个字哈，他就告诉爸爸说，他说，爸爸你一定记住哈，无论你走到哪里，我爱你，耶稣也爱你。他这个写好以后呢，他就塞到爸爸的车的那个行李包里头去了。第二天呢，爸爸开着车就走了。当然这一走他心里非常非常难过，全家都非常非常失落。那这个几个礼拜过去以后呢，有一天他放学回家，他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就看见妈妈在门口等他，妈妈眼睛里面还含着眼泪。那妈妈就把他接到家里面去，就跟他说了一件事，他说，孩子，今天发生了一件事情，他说爸爸今天回了一趟家，他说爸爸回家的时候呢，他跟妈妈说，他说我们这个家还有他许多值得珍惜的东西，他愿意回到家里尽最大的力量做最好的努力，能够来维持这个家。然后妈妈在讲了这一通话以后呢，然后就问这个女儿说，她说，女儿啊， 你给爸爸写了一封什么信？他说爸爸几次提到你写的那封信，每次他一提到的时候，他就止不住的在那里流泪。女儿把大概的情形跟妈妈做了一个描述，他说妈妈，他说爸爸问妈妈说，愿意不愿意接纳他再回到家里。妈妈就告诉女儿说，我已经告诉爸爸了，我们大家都欢迎他回来。所以感谢主哈，结果呢，爸爸就这样回到家里。等到爸爸再一次回到家里的时候，这个女儿她就明显看见爸爸和妈妈的关系跟原来已经是越来越不一样了。而且过了不长的时间呢，感谢主哈，她的爸爸竟然也相信接受了耶稣基督。他从女儿身上领受到神的爱，他自己也成了一个活在神爱里面的人。神全然做了这一家之主，神成了他们家里的每一个人在天上的父亲。所以等到这个几年以后，他的爸爸呢患病，结果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妈妈在整理遗物的过程当中哈，那特别把那封信和那张照片给找出来，她就交给那个女儿，当时女儿年纪已经大了不少了，就对这个女儿说，她说孩子啊，你不知道你这封信在爸爸后来那么多年的日子里面给他带去的力量是多大。每次他碰到挑战的时候，每次他遇见以为走不下去的时候，只要重新再读一下你这封信，让他晓得你这样爱他，让他晓得耶稣这样爱他，他又有了继续往前走的力量。一个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人呢？一个基督徒是有神做他父亲的人。当你的生命里面真的是这样连于耶稣基督，这样跟神有父亲和儿女般的这样的关系，无论你面对今天地上什么样的难处，无论你面对今天地上什么样的挑战，没有我们越不过的坎，没有我们走不过去的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里面，圣经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感谢主，亲爱的朋友们，当你来到主的面前，当你敞开心，当你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有了一个不再一样的地位和身份。当我自己信主以后哈，感谢主，我第一件做的事情，下午跟大家讲到了，那就是回到家里跟妈妈传福音。那感谢主，妈妈在那天晚上，她就接受耶稣基督做她的救主，她的生命有极大的改变。当然我自己信了主以后呢，我也知道哈，这个我也应该要跟我的继父传福音。虽然原来关系那样不好哈，那原来没信主的时候，我自己在读大学期间或者在工作的时候哈，这个其他同学或者其他同事，他们最开心的是又放假了，过年了，可以回家了，可以吃到妈妈的饭了。那每次呢，对我来说，一放假一过年，那就是我面临最大挑战的时刻。我要找各样的借口不回家，那家里人也知道是为什么。当然我这个暑假可以不回家，但是呢寒假呢我必须要回家，因为如果我不回家呢，妈妈就没年过了。所以呢我常常就是到了大年二十九三十我回到家里，然后这个初三初四最多到初六，我这个背上包我也就走人了。我弟弟妹妹告诉我说，每次我这么一走， 妈妈都要哭上一两个礼拜。我那时候根本不在乎，我觉得我已经尽了我的本分了，我无论如何我已经还赶回来了，那我本来可以不回来的，但是我现在我还是回来了。所以当时弟弟妹妹那样来劝我的时候呢，我也没有放在心里。那求主怜悯哈。所以那个时候呢，比方说大学毕业，那我当时是可以分配留在福建的，但是我却选择了去浙江哈，因为从小的那句话，你给我走得越远越好，越早越好，那我就走吧，我就往外走吧，就是带着这样的想法呢，就到外省去了。那包括这个后来的出国哈，这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不是要走吗？越远越好，那我就越远越好，我就走了。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生命里面，这个一个很深的苦毒一直在那个地方。等到这个自己信了主以后，主耶稣的话很清楚哈，他说我怎样饶恕你们，天父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我深深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也知道继父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也是那样一个罪人。所以等我自己信了主以后呢，感谢主哈，那我就开始为家人祷告了。那我真的是为妈妈进食祷告，我为妈妈真是流泪的祷告。我跟主说，无论什么样的代价哈，无论多大的艰难，我说这个妈妈太苦了，无论如何呢，一定要救她，一定要救她。所以感谢主，这个回到家第一个结的福音的果子哈，那就是妈妈，她信主了。那当然后来感谢神的恩典，这个弟弟妹妹啊，一个哈，他们就到主的面前来。那我也为继父祷告哈，但是求主怜悯。我在为继父祷告的时候呢，连我自己内心里面呢，我都清楚啊，我祷告的时候呢，有口无心。什么叫有口无心呢？我甚至心里面在想哈，我说地上这几十年这个日子已经够难过的了，如果你也信耶稣，你也得救，在天上永永远远，那日子怎么过？所以求主怜悯哈，虽然想着是要传福音，虽然想着是要为他祷告，但是内心深处呢，另外一个声音始终在那个地方。那我96年信主，97年回到老家，妈妈信主了，那我确实是跟继父传福音了，我跟他传福音，而且我还给他一本圣经，我就告诉他说，我说这个圣经挺好的，信耶稣也挺好的，你不管拿去看看。感谢主哈。那我给他看了以后呢，当然后来有邻居，有我们村里面的邻居哈，就把这个继父说的闲话呢来告诉我了。继父说了什么话呢？那是邻居传给我的哈。他不但没信，而且呢他还说一些风凉话哈。他说这些人想上天堂没门。没门，反正没门我也传了。那这个已经不是我的问题了哈，所以当时暗自里面内心里面还有点高兴，不是我没传，是我传了你没信，所以我就那样回加拿大去了。但是感谢主哈，后来因着妈妈信主，因着弟弟妹妹信主，他们为我继父祷告。等我98年再一次回到家里去的时候呢，这个继父已经信主了，但是呢我们之间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见了面也就是点个头，相当于是心照不宣，谁都明白，但是没什么多余的话，那种冷漠一直在我们两个人当中，一直到1999年，等我再一次回到老家去传福音的时候呢，感谢主哈，有一天晚上妈妈继父我们几个是跪在地上一起祷告，当我一开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感谢主哈，神的爱浇灌下来，就在那一刻神的爱浇灌到我的内心里面， 把我内心当中那么多年的那个苦毒、那个结，在那一刻之间完全给化解掉。我原本以为我要带着那个进棺材的，但是感谢赞美神的恩典，因为神尝过高深的爱这样临到我这个罪人身上，把我从那个苦毒里面给拯救出来。不单是这样，那当天晚上我虽然没跟我继父说话，但是呢，神在我继父身上做了同样的事情，他把他内心里面对我的那种冷漠也完全的给除掉。所以从那天晚上开始呢，继父和我哈，我们成了在主里面无话不说的弟兄。他还带我回到他更偏僻的农村老家，我们到了那里一起奉着主的名去传福音，成了在主里面的同工。那因为继父跟我妈妈结婚以后呢，又生了一个弟弟哈，那是他亲生的儿子。那到了后面的时候呢，感谢主哈，这个继父跟我说的话呢，比他跟我弟弟说的话还要多得多，因着在主里面的缘故。那继父信主之前呢，他是一个抽烟抽得很厉害的人。那从小我认识他开始哈，他就是一个叼着香烟的人，他是不一定要抽，但是嘴巴上一定要叼着一根烟，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之前都是那样。所以呢，我们家的那个被子上面啊，那个烟头啊，被烟头烫过的那个一个一个黑影都是。他连这个最后这个上床的时候都还要一根。当然感谢主，他信耶稣以后呢，他竟然把烟给戒掉了。当然那么多年抽烟哈，包括在农村那种生活习惯已经留下了后果。后来他发现自己身体呢越来越没力量，后来又脖子上长出一个东西来，等到他脖子上长出那个东西，身体力量越来越弱了以后呢，到县医院检查，地区医院检查，然后到省医院去检查，晚期肺癌全身扩散。那医生已经下了结论了，最多两三个月。那感谢主哈，所以继父呢就这样回到家里。那神给他恩典，他身体一天天落下去，但是呢，在后面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呢，他一次都没有痛过，只是身体越来越弱哈。一直到这个2001年夏天的时候，那家里就跟我联系了。家里面说这个继父呢这个身体越来越弱，不知道还有多长时间。所以我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我说那无论如何呢，我得赶回去看一趟，去看一下继父哈。所以我就买好从多伦多飞往国内的那个机票，那是2001年，我9月1号从多伦多回去，然后国内的9月12号要从那边飞回来哈，买好来回的机票，我就这样回到国内去了。那感谢主哈，我回到国内，那就看着这个继父，他人还是非常清楚，思路还是非常清楚，但是呢，身体确实很弱很弱。所以我们唱诗歌，我们读经，我们祷告。那到了这个9月12号，因为我是当天的飞机要回来呀，所以上午的时候呢，我就跟继父道别了。我说呢，因为那边工作还安排在那里，那机票也是今天，所以无论如何我今天得先赶回去。我就从农村哈，这个坐着汽车到了福州，准备赶当天的飞机。等我这个到了福州的时候呢，家里电话打出来了，家里告诉我说继父就在当天上午离开世界，被主接回去了。所以当时我在福州的时候我就挺犹豫，一方面我要赶飞机，另外一个方面我还在国内，然后继父这样刚过世，那我该怎么办？当然跟主祷告了，感谢主哈。那祷告了以后呢，那清清楚楚这个神给了个感动，让我回老家送继父最后一程。当然这就牵涉到这个我又要改机票，又不知道这个会怎么样，还要花多少钱， 当时已经也管不了那么多事了，我就从福州呢就往老家农村赶了，就回到农村那里哈。当然感谢主，等我回到农村那里去的时候呢，这个航空公司打电话过来了，那是中国2001年9月12号，航空公司打电话说今天所有飞往北美的飞机一律停飞，他说我们不得不把你的飞机呢改成9月18号，因为那是中国的9月12号，是美国的9月11号，所有飞往北美的飞机全部停飞。所以在航空公司告诉我说他们只得把我的飞机改成9月18号的时候，用那多出来一个礼拜的时间，我能够可以最后送继父一程，还能够拿多余的时间陪陪妈妈。我的那些亲戚他们很纳闷，他们就在那里问我说你跟你继父关系怎么那么好，我只能回答他们说不是我跟继父的关系好，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好，因为我们领受了这样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因为我们真的领受了这样一个胜过死亡又复活的生命，我们真的领受了这样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同作神的儿女，同享神的福分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感谢赞美神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奉着主的名在主面前来聚集。耶稣他是生命之主，当你真的敞开你的心来接待耶稣，圣经约翰福音1章12节这样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亲爱的朋友们，感谢主，今天南康州华人教会在这里接待我们，打开这个教堂的门，让我们在这里聚集，也让我们这个晚上能够在这里一起用餐，因为神的教会在这里接待了我们。那当圣经说你接待耶稣，原来在你的心里面也有一扇门，当你能够打开你的心门，当你能够对耶稣说主啊你住在我心里，你就是一个接待耶稣，你就是一个信他名的人。但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这样来做的时候，耶稣就赐给你一个权柄，让你从今往后做永生神的儿女。这是神为所有在这地上愿意求告他名的人预备的一个奇妙的恩典。所以盼望今天晚上我们在座的朋友们，你也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求告耶稣的名，领受这生命之道。求主来帮助我们哈，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巴父神，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父你有丰盛的恩典，谢谢父你有无限的怜悯，谢谢父你在耶稣基督里把这样的一个奇妙的救恩为我们来赐下，谢谢主你赐下的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生命，你赐下的是做永生神儿女的生命。主啊，我们来到你圣的宝座前，把在座的每一个亲朋好友都全然恭敬交托，主啊你宝血来覆盖，主啊你圣善的灵来覆庇，主你拯救的恩临到在座朋友们的生命当中，让他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愿意敞开自己的心来接待耶稣，来信奉耶稣基督的名。唯愿一切的荣耀颂赞来归给主，唯愿圣灵的引领和拯救在耶稣基督里赐给在座的每一个朋友们。谢谢主，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望等候你。亲爱的朋友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耶稣基督之名的人，他要为我们赐下权柄来做神的儿女。 所以感谢主，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奉着主的名，把这生命之道向你来传扬，盼望你能够敞开你的心，来到耶稣面前，接受他做你生命的救主。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特别邀请我们中间在座的这些朋友们，感谢主，你来到我们中间，你听见神的话语，你听见这样的福音，你愿意接待耶稣，你愿意信他的名，你愿意来求告他，我就请这样的朋友在你的位置上举起你的手来，表明你今天晚上愿意迈出这一步，求告耶稣的名。所以我请这样的朋友当你内心里面有感动的时候，是耶稣在敲你的心门，你来到他面前，敞开你的心来接待他，这个恩典今天晚上要领到你。我请这样的朋友举起你的手来好，感谢主举起来又可以放下举起来又可以放下，举起来又可以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因为经上说，当你真的敞开心，当你真的求告主的名，当你让耶稣住在你心里头的时候，这个权柄，这个做神儿女的权柄，这个胜过死亡又复活永生神儿子的生命要住在你的里面。所以盼望我们在座的朋友们你今天晚上能够在主面前做这样一个决定，能够迈出这一步来求告主的名。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的？我请你举起手来。还有吗？因为耶稣在你心门外窍门，有听见主声音的，你若将你的心门向主来敞开，主要进到你的心里头去，他与你，你与他一同来坐席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的？我请你举起手来。还有吗？感谢主那下面呢，我还是带大家做一个祷告，我说一句，请大家一起跟着我来说一句弟兄姊妹呢也一起祷告，我们来。亲爱的阿爸父神，我谢谢你，圣经告诉我说，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你要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父我来到你面前，我敞开我的心，我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救主，求主住在我的心里，一生一世与我同在，带我前面的道路，让我有不一样的生命，胜过死亡的生命，做神儿女的生命。听我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阿们。感谢主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真的敞开我们的心来求告主的时候，那经上说神赐权柄让我们做神的儿女，凡是真心信靠耶稣求告主名的人，那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你也就是神家里的人所以既然是神家里的人，那我们盼望在主里面呢，都能够这个有彼此的认识有彼此更多的这些透过神话语里面的这种劝勉。所以教会呢也准备了一些礼物，那要送给这个刚才这个有举手的，有这个发自内心来求告主名的这些朋友们所以感谢主。如果你这个刚才这个有举过手，你或者你祷告的时候你发自内心的来求告主名，那你自己知道你是一个相信接待耶稣基督的人，做神儿女的人，那我就请刚才有这个举手有祷告的这些朋友们请你从位置上站起来好吗？因为教会有这个礼物要发给你们刚才有举手的有这个呀，
嗯，嗯，呀，嗯。